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六，农历6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毛里塔尼亚总统就中毛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李强出席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开工；
李强在西藏调研；
第三届链博会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新能源新车密集亮相，前沿技术集中展示。
国家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部署推进打击战略矿产走私出口专项行动。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引发观展热潮，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0万人次。
今年第6号台风维帕，明天下午至夜间将在广东珠海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俄罗斯称俄军对乌军工综合体企业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称乌军击退俄罗斯的新一轮进攻。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毛建交6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守望相助、互利共赢的典范。近年来，中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交流合作富有成效。去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我同加兹瓦尼总统会见并达成重要共识，共同宣布将中毛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篇章。我高度重视中毛关系发展，愿同加兹瓦尼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6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互信和合作，共同开创中毛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新未来，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加兹瓦尼表示，60年来，毛里塔尼亚和中国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在各层级密切合作，在国际场合相互支持。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宣布将堪称典范的毛中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最真实的写照，将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安全和繁荣福祉。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毛里塔尼亚总理艾贾伊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毛方携手努力，以中毛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全力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加兹瓦尼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毛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艾贾伊表示，毛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加兹瓦尼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的指引下，同中方加强毛中战略伙伴关系，服务两国发展。
本台消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当日9时许，开工仪式在林芝市米林水电站坝址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项目业主中国雅江集团、项目参研参事参建单位代表中国电建、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李强宣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拉开帷幕。吴正龙主持开工仪式。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项目参研参事参建单位、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工程主要采取截弯取直、隧洞引水的开发方式，建设5座梯级电站，总投资约1.2万亿元。工程电力以外送消纳为主，兼顾西藏本地自用需求。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8号至19号在西藏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生态保护优先，高质量实施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进各族人民福祉。在林芝，李强首先来到川藏铁路色季拉山隧道出口，查看隧道现场施工情况，对施工团队克服复杂地质气候条件艰苦作业，持续攻克工程建设难题予以高度赞许。他指出，川藏铁路建成通车，对于促进西藏发展和民生改善意义重大。要始终把质量和安全摆在第一位，坚持科学有序施工，确保工程经得起历史检验。要加紧推进电力、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为工程顺利实施创造良好条件。在米林水电站坝址和雅尼湿地，李强查看施工装备、钻孔延伸等，听取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发、科技攻关、移民安置等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湿地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他强调，雅夏水电工程体量大、周期长、影响远，堪称世纪工程，要积极应用先进技术、装备、工艺、材料等，为高质量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并引领相关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格外重视生态保护，确保生态环境不受损害。要细致做好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把推进工程建设和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更好结合起来。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雅夏水电工程建成新时代的重大标志性工程。在拉萨，李强来到取水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听取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发展、高原生物研究所建设等介绍，观看示范区自产果蔬、高原特色食饮品等展示。他说，要加强农牧业新技术示范推广，努力在高原育种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产业集群等，推动农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要培养更多懂科技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牧民，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更好带动群众致富。李强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希望西藏广大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上不断取得新成绩。吴正龙陪同调研。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四天，今天也是本届链博会首个公众开放日，六链一展区开始正式对公众开放。在智能汽车链展区，新能源新车密集亮相，前沿技术集中展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本届链博会参展企业中，既有很多连续三届参展的铁杆老朋友，也有230多家首次参展的中外新伙伴。在智能汽车链展区，国际汽车联合会就是首次参展的新朋友。在国际汽联首席发展官哈比卜·土耳其看来，国际汽联与中国车企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我们希望与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新公司进行交流，很显然我们想发展我们的品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希望在这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主流电池企业材料供应商贝特瑞是第二次参加链博会，企业产品线总经理庞春雷介绍说，去年他们带到链博会上的产品一经发布就受到广泛关注，很多客户前来洽谈，所以今年再次参会，希望促成新合作。
开发的这款材料可以使硅的添加量进一步增加，那么也就可以使汽车电池的续航里程得到大幅的提升。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双超15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表现亮眼。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
链博会上呢，我们呢不是单纯的去展销我们的产品，也不是这种掰手腕的竞争，而是我们去链接，我们去共创，我们去找朋友。其实我们也希望一起去联合开发更多更好的供应链，去降本，去增效，也打造未来更多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出行的可能。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供应链的协同效率与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赛利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与全球头部供应链企业的合作，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今后我们将与合作伙伴共同设计、共同研发、同步生产，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本台消息，国家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组织商务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海关总署、国家邮政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打击战略矿产走私出口专项行动推进会，总结通报前期进展成效，全面分析当前打私形势，对专项行动进行再部署、再推进。会议指出，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成立专班迅速行动，制定方案，明确任务，对战略矿产走私出口零容忍、出重拳，不断加大执法办案力度，侦办了一批战略矿产非法出口案件，抓获了一批走私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当前打击战略矿产走私出口形势依然严峻，少数不法分子为了一己私利内外勾结实施走私的案件仍有发生，虚假申报、第三国转运等规避手法日趋隐蔽，各有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始终保持严查严打高压态势，严防战略矿产及相关技术非法外流。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深入开展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研究建立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联合执法协调中心，依法从严从快查办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及时公布一批典型执法司法案例，坚决防止绕道出口，将规避国家出口管制措施的境外最终用户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制定并发布战略矿产合规出口工作指引，指导警示出口企业做好尽职调查，严防相关物项被非法用于军事用户或军事用途。
国家医保局表示，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已覆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持跨省电子处方的互联互通互认，通过药品追溯码、医保码等手段，医保便民服务和监管效能实现双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家住上海的张爷爷是一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需要长期服用抗癌药物唑不替尼胶囊控制病情发展。医生为其开具电子处方，实时上传至医保电子处方中心智能审核后，会实时流转至患者指定的药店或多家可供选择的药店。
电子处方，您可以到这个医保推荐的药店去购买，报销比例啊，政策上面。
国家医保局近期透露，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已经实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覆盖和互联互通。截至今年4月底，中心已经接入 7.06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和 27.14 万家定点零售药店。同时，针对参保人员和定点医药机构找药难等问题，国家医保局推进医保药品云平台建设，部分省份还利用医保码服务率先开通了医保电子处方线上结算服务。广东省深圳市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智慧医保处副处长朱伟表示，目前已经实现每4笔医保购药结算中就有一笔是通过线上完成。
通过持续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医保支付体系呢，开启了覆盖多场景多人群的便捷医保支付模式。
同时，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全面联网贯通，实现了电子处方全链条可留痕、全过程可追溯，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的处方开具行为，有效杜绝超量、超适应症、不合理用药等情况和真病人假处方、假病人真处方、无处方受药等骗保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智慧医保体系实现医保便民服务和监管效能的双提升。
有了这一个智慧医保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事前、事中、事后结合起来，直接把这个监管系统的这一些预警的指标直接打到医生的电脑上，有盈亏的苗头立马就亮红灯啊，从源头上切断你巨大骗保的这一个可能性，就我们整个的监管的效率在大幅的提升。
连日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引发观展热潮，成为暑期青少年群体了解抗战历史的热门选择。截至今天，展览累计接待参观者突破10万人次， 总台记者康俊池、赵学珍报道。
本次主题展览共分为八个部分，展览面积达 1.22 万平方米，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自7月8号正式开放以来，主题展览热度不减，参观者络绎不绝。重庆观众王女士：
这一次是带孩子到北京旅游，带孩子来参观一下，了解一下中国抗战的历史，这种场景嘛，有那种触感哈，边走边看边聊一聊。
为营造更具沉浸感的观展体验，展览还对百团大战、七大会场等经典历史场景进行了实景还原，并运用全息影像、透明展屏等技术对展区和展品进行了升级改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宣教专员徐莹：
我们在展厅里呢，就不仅还原了这个地道的真实场景，观众可以通过钻地道的方式来沉浸式的体验当时人民群众的智慧，同时呢，观众可以点击这个屏幕上的地道站的互动演示的项目，也是非常受到青少年儿童的喜爱的。
纪念馆还面向中小学及大学师生推出了多个专场参观活动，馆内每日的青少年参观人次正持续递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
我们在策划展览的时候还特别考虑了青少年观众的感受，所以我们这次展览里面讲了很多的小故事，像白求恩的故事、赵一曼的故事、杨金宇的故事，我们通过这些一个个小故事让我们的青少年来了解这些英雄人物他们的精神世界。
各地打造一批文旅新场景、新项目，不断丰富游客体验，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的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内，一辆辆森林小火车载着游客驶入原始森林，漫游在落叶松林与白桦林织成的风景中。游客吴女士：
非常豪华，也非常舒适，各方面都挺为就是旅客的着想，挺人性化的，考虑的非常周到。
森林小火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兴安岭林区运送木材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天然林资源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这些小火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近年来，内蒙古森工集团积极整合盘活林区旅游资源，将退役的森林小火车改造为封闭式全景天幕车厢。运营方负责人屈作胜介绍，车厢内制冷空调、取暖器等设施齐全，可容纳160人同时乘坐，目前每天接待游客约1500人次。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六列森林观光小火车已全部投入运营。为应对逐渐增多的游客，我们将缩短发车时间，增加发车班次，提高服务质量，确保每一名游客玩得开心，游得舒心。
暑期里，山西大同古城新推出的低空游项目成为游客追捧的新宠。乘坐飞行器，游客可打开从空中游古城的新视角。大同市民李鹏：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同人，对大同的了解只是从那个地面上面，现在大同推出了这个旅游项目空中俯瞰大同，可能是另一种体验，又一种欣赏模式。
大同古城低空游项目负责人李博介绍，项目推出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超200人次。
这个项目呢，不仅拓展了消费场景，满足了顾客多元化的需求体验，还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激活古城的空间魅力，为我们大同的文旅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看这里，
好
，OK。
在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视城，游客刘子月正在摄影师的指导下调整拍照姿势，仿佛化身影视剧主角。
专门从湖南驾车到横店这边来打卡拍照，约了摄影师到这边来拍一套写真，非常出片。
景区内签约摄影师扛着设备穿梭，为游客高效产出剧照级成片。景区还推出微电影一刻项目，游客可参演5分钟短片过戏瘾。一家旅拍机构负责人冯俊涛介绍，暑期旅游高峰，门店6名化妆师日均服务200人次。
从基础的妆照到摄影呢，都是有一个相关的折扣，全国的小伙伴也可以来横店做游玩。
从看场景到演角色，横店通过 IP 复刻沉浸式体验，撬动妆造、摄影、周边全链条消费，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年第六号台风维帕目前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明天下午至夜间将在广东珠海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台风维帕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自然资源部今天10点启动广东、广西、海南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也启动防台风三级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据预报，受第六号台风维帕影响，19号到21号，华南大部、江南东南部及云南东南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防汛四处三级调研员李琛亮介绍，受降雨影响，多条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受台风韦帕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万泉河、昌化江将发生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暴雨区内广东墨阳江、建江和支流媚花江、广西沿海大丰江、涪城江、海南文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台风维帕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针对性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李琛亮介绍，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19号10点针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紧盯台风发展态势和移动路径，密切监视流域雨水情变化，加密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目前两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海南、广东防汛一线协助指导台风暴雨防御工作。水利部要求各地各部门强化地方巡查防守，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城市内涝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2.1万件，处分42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30人。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84.3万人次。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232.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014家，同比增长11.7%。
近日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3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为 78.23， 比2015年提高 3.04。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召开新能源汽车行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秩序工作。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19号凌晨对生产导弹部件和攻击型无人机的乌军工综合体企业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多支部队击退了俄罗斯的新一轮进攻。针对欧盟通过的第18轮对俄制裁，俄罗斯方面回应称，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的可能性。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10个居民点。18号，克里姆林宫官方通报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普京重申了寻求政治外交解决冲突的基本原则，并感谢埃尔多安愿意继续推动俄乌在伊斯坦布尔平台直接谈判。土耳其总统府消息称，埃尔多安与普京通话时就俄乌冲突最新进展和或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3轮和谈筹备事宜进行了讨论。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表示，有必要继续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乌克兰问题和谈，土耳其已做好承办新一轮谈判的准备工作。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前线局势及乌克兰的优先国防需求。 双方在防空领域探讨了加强钨防空系统的具体措施，包括为子院防空导弹系统供应导弹、资助无人机拦截项目等等。钨方将与法国及其他合作伙伴在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对话层面制定新方案。此外，双方就幻影战斗机飞行员培训达成一致，法国准备接收更多飞行员，并增加训练使用的战机数量。18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欧盟第18轮对俄制裁发表评论称，俄罗斯将对欧盟新一轮制裁方案进行全面评估，以最大限度降低其负面影响。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评估后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的可能性。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欧盟第18轮对俄制裁不会改变俄罗斯的立场，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将持续推进。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怒斥《华尔街日报》刊登其致爱泼斯坦的伪造信件，随即在18号提起诽谤诉讼。根据特朗普指示，美国司法部18号正式要求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解封爱泼斯坦案的大陪审团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019年与大量美国政商名流交往密切，因涉嫌性犯罪被捕的富商爱泼斯坦死于狱中，被判定为自杀。特朗普去年竞选总统时曾承诺公布爱泼斯坦客户名单。本月7号，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发布联合备忘录，却认定不存在所谓的客户名单，并称不会发布更多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这一结论在特朗普阵营内部引发质疑和不满。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声称要披露特朗普与爱泼斯坦交往的证据。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这会产生离间特朗普与其支持者的政治后果。
那现在《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呢，其实就是在暗示特朗普个人和这个爱泼斯坦的这样一些互动关系。那同时呢，其实也就是在暗示呢，特朗普有可能是为了维护个人的一些利益，才选择呢不公开所谓的这样一个名单。
当地时间18号，特朗普对新闻集团、道琼斯公司、传媒大亨默多克及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提起诽谤诉讼。特朗普还要求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在法院批准下公布所有相关大陪审团证词。当地时间18号，美国司法部正式执行了特�朗普的这一指示。当地时间17号，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把脏水泼向了美国民主党。
总统一直对此很坦荡，他兑现了对美国人民的承诺，但他不喜欢看到民主党人在主流媒体上报道这件事，就好像这是美国人民关心的最大的故事一样。
其他国际消息，叙利亚政权19号宣布在苏维达省立即全面停火。同一天，以军袭击加沙地带致41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发声谴责。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19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叙利亚政权领导人沙拉已同意在叙南部停火。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签署稳定币监管法案，这是美国在联邦层面首个稳定币立法，将为支付型稳定币的发行、支持资产储备和监管执法等提供监管框架。
美国政府18号宣布拒绝接受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协定，再次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发出杂音。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